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三月十一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三三月十号谴责针对缅甸示威者的暴力行为，并呼吁军队克制，但由于中国和俄罗斯反对，未能够谴责军事政变或威胁采取进一步行动。自从2月1号发动政变以来，缅甸的安全部队已经杀死了60多名抗议者，并逮捕约2000人。星期三，安全部队深夜在仰光两个地区发射催泪弹和橡胶子弹，令到几百名的反政变抗议者受困。一些设法越过警察在周边街道设置的障碍物的抗议者说，有几十人被捕，并且说其中一些被捕者遭到殴打。为了对缅甸军方继续镇压加大压力，美国财政部星期三对军事领导人敏昂莱的两个成年子女和他们控制的六间公司实施制裁。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戴维森提醒美国国会，中国大陆可能会在未来六年之内入侵台湾。戴维森上将是在星期二三月九号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作证时发出这个警告的。戴维森担心中国正在加速实施他们取代美国及美国在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中所发挥的领导作用这个野心勃勃的计划。他说他们早就讲过希望在2050年之前做到这一点，我担心他们现在将这个项目的目标移得更加近。这位美国将军还表示，在这个之前台湾显然是他们的野心之一，我认为这种威胁将会在十年，实际上是未来六年之内会发生。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两党议员星期三三月十号宣布再次推出法案，而设立让美国联邦政府雇员在台湾留学和工作的制度。另一方面，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说，参议院最早可能会在四月份就一项范围广泛的法案进行表决。这项法案将应对中国在经济、科技、军事与民主人权价值观等各个方面所带来的挑战。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几位议员重新推出的法案名为《台湾研究奖学金法》。这一部法案以美国和日本之间的曼斯菲尔德研究奖学金为范本，建议建立一个两年研究交换项目，让美国政府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所有三个分支的雇员在台湾学习、生活和工作。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民主党创办人知名大律师李柱铭和其他七个人因涉嫌组织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一案，星期三三月十号在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继续审理。法庭裁定对上述九个人的指控的表面证据成立，案件捉押后到三月十一号继续审理。黎智英等九个人被控2019年八月十八号组织并参加香港反送中流水式集会，被控上述罪名其他成员有工党副主席李卓人、资深民主党人何俊仁、大律师吴凯仪、前立法委员何秀兰、梁国雄、梁耀宗和欧乐轩。欧乐轩较早前承认两项组织及参与未经授权集会的控罪。中国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星期二三月九号称，四川省华蓥市从查获的外省违规调运猪中排查出非洲猪瘟疫情，这个已经是农业部三月份以来报告的第四波疫情。农业部表示，在华蓥市天池高速公路口查获的一车外省违规调运猪中排查出非洲猪瘟疫情。查获的时候，该车共载有猪只十头，发病两头，死亡的两头。美国参议院星期三三月十号经过表决，确认梅里克·加兰德出任美国司法部长。加兰德宣誓就任之后，将会成为美国第86任的司法部长。参议院以70票赞成、30票反对批准这项任命。几位高知名度共和党人投了支持票，包括来自肯塔基州的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来自德州的约翰·科灵参议员和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林塞·格雷厄姆参议员。投下反对票的知名共和党人包括来自密苏里州的霍利参议员、来自德州的泰德· 克魯茲參議員，這些人被認為有可能在2024年競選總統。68歲的加蘭德自從1997年以來一直都擔任哥倫比亞特區聯邦巡迴上訴法院的法官，並在2013年到2020年期間擔任該上訴法院的首席法官。2016年時任總統奧巴馬提名加蘭德為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裡面，我們先來講到香港民主派初選47人案件，律政司覆核首日，黃碧雲準保釋，伍建偉繼續還押。47名香港民主派人士因參與去年35+立法會初選被警方國安處控告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47名被告申請保釋聆訊持續4日4夜，法官批准其中15人以極嚴苛條件保釋，律政司不服提出覆核，要求繼續還押其中11人。律政司覆核保釋聆訊星期四開始，首先處理民主黨前立法會議員黃碧雲以及元朗區議員伍建偉的保釋覆核，法官批准黃碧雲保釋，但拒絕伍建偉的保釋申請，需要繼續還押到去5月31日再提堂。由於顛覆罪可以判監禁3-10年，伍建偉被法官拒絕保釋後高呼10年後再見。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香港民主派初选47人案，各被告上个星期日，即是2月28号被警方国安处正式控告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上个星期一即是3月1号被带上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是港区国安法实施超过8个月以来最大规模一次检控和提堂，被称为香港228事件。控方开案的时候提出有400项数码资料要做验证，并且需要调查当中大量的财务往来，可能加控各被告其他控罪，申请将案件押后3个月至到5月31号再提讯，并且反对各被告保释。各被告代表律师反对控方未完成调查就要求将所有被告还押3个月，不符合普通法的无罪假定原则，对各被告不公平，提出保释申请。47名被告保釋申請陳詞歷時4日4夜，經過接近40小時的馬拉松式聆訊之後，負責案件的國安法指定法官總裁判官蘇慧德上個星期四即是3月4日晚宣布保釋裁決，批准其中15名被告以極嚴苛的條件保釋外出，是香港司法史上前所未有，也都是蘇慧德首次批准國安法被告在法庭獲得保釋。律政司不服法官的保釋裁決，即時提出覆核，要求繼續還押15人。不過事隔1日，上個星期五即是3月5日，律政司撤銷覆核其中4名被告，包括東區區議員楊雪瑩、大律師劉偉聰、社工呂志恆和亞布泰生活百貨創辦人林景南，他們當晚獲准保釋。律政司覆核11名民主派被告保釋聆訊，星期四即是3月11日朝頭早開始，由高等法院國安法指定法官杜麗冰負責，首先處理民主黨前立法會議員黃碧雲和元朗區議員伍建偉的保釋覆核。2名被告的屋企人、朋友和聲援他們的市民一早就到法院門外排隊輪候旁聽，大批警員在場戒備。18岁的大专学生周同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到法庭旁听支持伍建伟，他觉得国安法的案件好不公平，未审先囚。他又认为律政司上个星期五突然放弃其中4名被告的保释复核，是想吓怕其他被告和市民。
好似特登摆几个出嚟保释到，其他就继续还押咁样，即系想。即係令到大眾驚咁樣。
周同學表示，國安法實施超過8个月以嚟，香港嘅言論同埋表達自由空間被大幅收窄。佢坦言抗爭嘅熱度有所退卻，不過佢唔會因為國安法而驚。
而家越嚟越少機會俾你發聲，但係 不會因為這樣而害怕。
針對黃碧雲的保釋覆核，法官聽取控辯雙方陳詞之後，拒絕律政司的覆核申請，維持總裁判官蘇維德的裁決，批准黃碧雲保釋。黃碧雲的保釋條件包括人事和現金擔保各10萬港元，即大約13000美元，不可以直接或者間接組織、安排、參與或者協調任何級別的選舉，不可以在傳統實體、電子媒體、任何公眾平台作出發放或者轉載任何可能有合理理由被視為違反國安法或者香港法例當中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罪行的言论，或者不可以任何方式联络任何外国官员、议员，每晚12点至朝头早7点宵禁，不准离开香港，交出所有旅行证件和一本已经过期的 BNO， 每个星期四到警署报到，居于报称地址。法官批准黄碧云保释之后，处理现年25岁的伍建伟保释复核。聽取控辯雙方陳詞之後，決定批准律政司覆核，推翻總裁判官蘇維德的決定，伍建偉需要繼續還押至到5月31日再提訊。由於顛覆罪可以被判監禁3至10年，伍建偉被法官拒絕保釋之後，向法庭內旁聽的支持者高呼各位撐住，10年後再見，伍建偉又帶頭高呼所屬地區組織天水連線的口號。另一名天水連線成員元朗區議員林俊在判決之後接受傳媒訪問，表示他連日來都有到法庭旁聽，希望支持伍建偉。林俊又表示伍建偉一直很堅強地撐下去，他亦呼籲香港人繼續撐下去，繼續關注其他抗爭者的案件，不要放棄。
臨尾知道了結果之後， 他呼籲香港人不要繼續撐下去。係啊，佢同香港人特別講咗幾樣嘢，我都希望照樣講翻俾大家聽，就係佢希望大家10年後再見，即係意味住佢就算可能面對緊10年嘅監禁嘅刑期，佢都希望之後可以繼續見到香港人繼續行翻出嚟。另外，即係頭先喺庭上佢嗌咗我哋自己句口號：願遂我命，捍衛我城，全民自救，打破宿命。我諗呢句嘢就正正代表住我哋依年半裏面走過的路啦，咁好多感受都不知點樣去講，但係希望大家繼續關注嚟緊嘅所有嘅案件，無論係而家講緊47人嘅案件，定係其他手足嘅案件，希望唔好令到每一個手足會被遺忘，咁樣繼續關注大家。
對於黃碧雲獲得保釋，但是伍建偉要繼續還押，林俊表示不評論哪個人可以保釋，哪個人不可以。他認為案件純粹是政治審判，背後可能有政治操作。
我們不會去評論哪個應該保釋，哪個不應該保釋。其實我覺得這件事完全是一件很純粹的一件政治事件，就是由初頭為何給人15個，其他人不可以，點解再早期點解有幾個係唔檢控？其實我哋所有香港人都係不明所以，咁所以我哋唔會去嘗試去猜測究竟點解佢哋有咁嘅行徑啦。咁我諗每一個香港人，每一個而家受緊政治審判嘅民主派嘅人士都係無辜。我希望歷史會還佢一個公義啦。
黄碧云星期四下午接近5点办妥保释手续之后离开高等法院，他对在场等候的记者表示，上个星期日即是2月28日被警方正式起诉之后，就在油麻地警署通宵扣留，上个星期一上法庭提堂之后，连续10晚都在大榄女惩教所还押。他坦言头几日出入法院和收押所感觉最辛苦和心情忐忑，因为要面对通宵达旦的疲劳审讯，不过搭囚车出入法庭的时候，看到很多市民排队旁听声援，又在囚车上见到外面点点烛光，令他和其他被羁押人士非常鼓舞。黄碧云又说，被还押的时候心情平和，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做错事。 至於初選47人案被拒保釋的30多名民主派人士，至少7個人放棄每隔8日向裁判官申請複核保釋的權利，包括東區區議員趙家賢、前民間集會團隊發言人劉永康、區議員鍾錦麟和范國威等等。其餘20多人已經提出複核保釋申請，將會在星期五，即是3月12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進行聆訊，而律政司針對其餘9名被告的複核保釋聆訊將會分別在星期六，即是3月13日和下個星期一3月15日進行。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美國印太司令部說，中國是21世紀對安全最大的長期戰略威脅。美國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司令菲利普·戴維森海軍上將星期二3月9日在國會作證時說，中國仍然是美國最大的戰略威脅，亦都是21世紀對安全構成的最大長期戰略威脅。美國在與中國展開大國競爭時面臨的最大危險仍然是常規威脅力的削弱。他說，美國必須採取一種具有戰鬥信譽的常規威脅態勢，防止衝突，保護美國利益，並確保他的盟友和夥伴的安全。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利亞發自華盛頓報導。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海軍上將菲利普·戴維森說，中國是美國最大的戰略威脅，亦都是21世紀對安全構成的最大長期戰略威脅。美國在與中國展開大國競爭時面臨的最大危險是常規威脅力的削弱。他說，美國必須採取一種具有戰鬥可信性的常規威脅態勢，防止衝突，保護美國利益，並確保他的盟友和夥伴的安全。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維森上將在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作證時說，我擔心他們正在加速他們的雄心，要取代美國和我們在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中所發揮的領導作用。他們早就說過希望在2050年之前做到這一點，他說，我擔心他們將那個目標移得更加近了。戴維森上將還在聽證會上說，與我們的自由和開放願景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共產黨通過對內壓制和對外咄咄逼人，推行一種封閉和威權的體系。在軍事上，戴維森上將說，中國迅速發展的能力和日益增強的競爭態勢突顯了它致力於成為一個在地區佔據主導地位並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大國。北京正變得越來越有信心，而且中國領導人表現出接受摩擦來追求更廣泛的政治、經濟與安全利益的意願。他說，這位海軍上將分析了美國在與中國展開大國競爭時所面臨的危險。他對參議員說，美國和我們的盟友在該地區面臨的最大危險是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常規威脅力的削弱，如果沒有令人信服的威脅力，中國將會有恃無恐地繼續採取行動，取代以規則為基礎的既定國際秩序和我們對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願景所體現的價值觀。他說，美國印太司令部應對大國競爭的方法是通過集中在四個關鍵領域來推進一個自由與開放的印度太平洋，亦即提高各軍種聯合作戰殺傷力，加強軍力設計和態勢，強化盟友與合作夥伴，以及使到美國的演習、實驗和創新項目現代化。這位印太司令部司令認為，美國必須盡力阻止與中國發生衝突，但美國亦都必須為衝突做好準備。我們在印太地區的威脅態勢必須顯示出能力、實力和意願，徹底讓北京相信通過軍事力量實現它的目標的代價過於高昂。確實，我們必須盡一切可能阻止衝突，我們的首要任務就是要維持和平，但如果競爭演變成衝突，我們絕對必須做好戰鬥和打贏的準備。他在作證時是這樣說的。除了中國之外，戴維森還將俄羅斯、北韓和暴力極端主義組織列為美國在追求一個自由與開放的印太地區所面臨的關鍵對手。戴維森上將的講話呼應了拜登政府在有關中國問題上的表述， 美國總統拜登在較早前的講話中說，美國正路與中國展開極端的競爭。白宮在最近公布的國家安全戰略中期指導方針中說，中國是唯一有潛在綜合實力挑戰國際體制的主要競爭者。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一次外交政策演講中也表示，中國是唯一擁有經濟、外交、軍事與技術實力來到對穩定與開放的國際體系，所有那些我們希望世界以這種方式運作的規則、價值觀和關係構成重大挑戰的國家。他說，美國21世紀面臨的最大的地緣政治考驗就是美國和中國的關係。他一直強調，美國必須從優勢地位來和中國打交道，在應該的時候和他競爭，在可以的時候和他合作，在必要的時候和他進行對抗。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將中國是五國大樓的步調威脅，以及中國的軍力發展步調影響到美國為保持自己優勢而必須採取軍力發展步調。戴維森上將定於今年較晚時候退役，過去幾個禮拜以來，他一直在爭取讓大眾更多關注一個越來越大膽的中國所構成的危險。上個禮拜一，戴維森將軍在參加一次網上會議時，亦都曾經這樣發出過警告，說我們在印太面臨的最大危險是針對中國的常規威脅受到侵蝕，沒有有效和令人信服的常規威脅，中國將會變得更加大膽。戴維森在那次會議上是這樣說，他說我們必須讓北京相信使用武力達到目標的代價實在太高。以上是美國聲音記者塞爾丁和利亞在華盛頓的報導。中國經濟永遠都不會超越美國，這句話傳到去厲害的國家，會有很多人憤怒，亦都令到好多人失落，但是这个很可能是未来的现实。亦附言根据人口增长趋势做出预测，在全国和局部都屡试不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宣誓就职之前，前白宫官员何瑞恩在美国布鲁金斯研究院主编发布《美国对华政策的未来》对拜登政府的建议。這本書所引用的重要參考文獻是長期致力於中國人口宏觀研究的人口學家易富言的文章。易富言是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的資深科學家、作家。那篇文章是他2019年發表於英文版《南華早報》上面的，標題為《比日本還糟：中國迫在眉睫的人口危機將如何摧毀其經濟的夢想》。易富言認為，美中關係惡化的重要原因是錯誤的中國人口數據導致的戰略誤判。對此，美國之音記者對易富言進行了專訪，記者向他問話，你提出美國擴大了中國的威脅，為什麼呢？易富言說，他其實研究中美關係十多年了，這些關於中國非威脅論的觀點在他的大國空巢2007年在香港出的第一版的時候就存在了。那時候中國經濟長期以 10% 的速度增長，大眾整體的思路就是中國經濟很快將會超越美國。2011年的主流甚至認為20年之後的2032年中國經濟將會是美國的兩倍，當時國內很興奮，認為中國正是崛起成為世界第一，而他以為中國是日本式的短跑，就好像南韓和台灣一樣，而美國是長跑，短跑速度暫時超過長跑的並不奇怪，但短跑要一直保持高速是不可能的，何況中國人口結構急劇老化，勞動力在2013-14年就開始減少，而美國勞動力到了2050年都不會減少。美國的精英學者很少從中國的人口數據來到進行分析，更並不掌握真實的數據，因為有大量的灌水的現象。他在這裡研究的20多年當中，發現曾經的國家計生委、國家統計局、地方教育部門、地方戶籍部門和醫院等等都誇大了人口的數字，這樣來對未來勞動力、消費力、生產力、創新力等關鍵經濟成分的估算都誇大了，導致未來的經濟成長和國力亦都被誇大。另外記者又說，你說的中國經濟永遠不會超過美國，那你的底氣是哪裡來的呢？這位易先生說，記得2016年他去到中國參加博鰲論壇，接受紐約時報專訪的時候說， 中國經濟永遠不可能超過美國，估計這個話被解讀為他在唱衰中國，於是他被封殺了。當時中國輿論是一片厲害了我的國的呼喚聲，而他的聲音對中國是很大的打擊。而講到底氣，他一直以為社會經濟的主體是人口，有了人口才有生產、消費和創新等一系列的經濟活動，中國崛起是靠人口。79年改革開放，80年的人口的中位年齡只有22歲，美國當時是30歲，中國經濟只要稍微順應規律就可以取得很好的成績。事實上也是這樣，那時候一個青年的中國對一個邁入中年的美國，兩個經濟差距不斷縮小是必然的。但是中國的勞動力目前是42歲，而美國是38歲，如果中國穩定住 1.2 的生育率，即是說每位育齡婦女一生平均生育是 1.2 個子女，到了2035年，中國的中位年齡是49歲，而美國是42歲。2050年，中國將達到56歲以上，而美國是44歲。咁呢度可以睇到美中兩個國字嘅可持續性究竟係邊個佔咗優勢？佢又認為，大概喺2030到35年間，中國人口數據嘅各方面都將會遜色於美國，意味住經濟增長速度喺2035年左右開始低於美國。再落去就係記者話，前幾日英國一個智庫經濟與商業研究所中心所講嘅2028年中國經濟體量會超過美國，獲得媒體同一啲專家嘅贊同。此外，仲有預測又話，中國嘅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今後將會達到美國嘅50%，甚至係70%。咁你點樣睇呢？易先生話，佢認為不可能嘅，要實現經濟總體量2028年超越美國，意味著未來幾年中國年的年經濟增長率要超過7%。事實上，中國最多在2021年由於疫情後復甦反彈，可能超過7%，其他並沒有一年能夠超過這個數的。他在2000年代曾經講過，2012年將會是中國人口的拐點，亦都就是經濟的拐點，就是經濟增長都會開始減緩，當時沒有人相信。果然到了2012年，中國經濟從2011年的9.6%開始回落，一直滑到2019年的6.1%。而在這個方面，投資界只是看好一兩年的數據，他是會看10多年的數據的。至於他們對人均的國內生產總值的預測，他亦都不贊同。中國目前人均 GDP 相當於美國的1/6，並沒有可能攀升到美國的1/半甚至更高。日本1995年的人均 GDP 曾經是美國的 1.5 倍，目前2020年已經降到 61%， 今後很有可能低於美國的 40%。 南韓和台灣以前和美國之間的差距不斷地縮小，但是2011年之後，台灣人均 GDP 定格在美國的42%就不動了。南韓2011年左右到美國的50%左右亦都徘徊不前了。這些地方的人均收入水平可能會繼續降到低於美國的 30%。 歐盟2008年是美國的 76%， 目前是 53%。 德國是歐洲的橋楚，人均在2008年曾經是美國的 94%， 但是到了2020年降到了 71%。意大利在2008年是美國的 84%， 2019年降到 51%， 還有葡萄牙、希臘都是同樣的問題，這些僅僅是幾個例子。另外，記者又說，這些國家或者實體都落入了類似的模型之中，就是從追趕美國到喪失馬力，再從美國拉開距離。為什麼有這樣的雷同現象呢？中國是否也都會跌入這個的模型呢？易先生說，老齡化是最大的問題，歐洲、日本等世界各國都是因為這個問題和美國的差距才開始越來越大。這些國家曾經跨過了中等收入的陷阱，但是由於落入老齡化的陷阱，又重新返回到中等收入的陷阱。他一直在這裡打比方說，沒有醫生診斷病人死於年老，而是說死於各種的病症，好像心臟病、癌症、肥胖等等。德國、日本被看出一個有癌症，一個得了中風，其實根本的原因還是老齡化。而中國生育率在1991年已經低於美國，2000年比日本、德國、希臘 葡萄牙、意大利仲低，今後中國的老齡化問題比這些國家仲會嚴重得多，所以人均的 GDP 不可能達到美國的 50%。 老齡化對中國是一頭灰犀牛，而新冠疫情對美國是黑天鵝，一年即逝，灰犀牛是漫長的，不可能逃過的。目前美國遭遇黑天鵝，很多親中派大呼中國製造的優越，但其實只是中國暫時獲得短跑的優勢，人口老化，消費力下降，經濟下降，創新力下降，勞動力減少，製造業衰落，這些就是中國的大方向。記者又說，你說的中國錯誤的人口數據是怎樣的一回事呢？易先生說，這些就是灌水了。2000年人口普查統計的顯示，中國的生育率僅是 1.2， 出生人數是1408萬，已經到了需要鼓勵生育的時候。於是計生委一個法規司長表示，這麼低是不可能的，於是加以虛報。計生委甚至公布說，一旦放鬆計劃生育，這個數字會升到 2.1， 將會導致人口無限膨脹。在後來2010年人口普查和2015年的小普查之後，計生委繼續拔高生育率。2016年開放全面二胎化之前，計生委預測二胎化之後每年可以出生4700萬的嬰兒。2015年的時候說，雖然達不到預期的預測的這個數目，但是可以達到2200萬，但是實際上2016年出生率遠低於預期，單單是 1.24， 意味著出生嬰兒是1200萬。當時由於2017年要開19大，將會決定國家計生委是否存在。計生委為了繼續存在下去，公布出生率符合預期，他說2018年將出生1846萬。實際上2018年國家為計委被撤銷改制，真實的出生率浮出水面，政府發現這一年僅僅出生了1362萬的嬰兒，大大少於這個之前預報的1800多萬。那時候國家統計局數據來自計生委，而中國人口協會會長是計生委主任，國家統計局負責人口普查的副局長，一般是中國人口協會的副會長，都受國家計生委的領導，大家都根據需要來到定那個數據。此外，地方教育局你都將數字擴大化，因為教育經費由中央和地方聯合出資，中部地區中央出 60%， 西部地區中央出 80%， 多部學生可以獲得更多的中央的經費。到了2000年出生的子女2006年上小學了，這個時候原來統計的出生數字1408萬變成了1729萬。到了2014年，這些細佬哥進入初三，經費已經發過，並沒必要隱瞞那麼多了，他們的人數返回到1426萬。2015年15歲的時候，這個數字進一步縮水到了1350萬。醫療系統亦有水分，2008年之前農民生子女要自費，之後政府建立了部分保險的制度，農民生子女有保險和費用，於是醫院和管理機構虛構數據，無領經費。衛健委亦都不知道到底出生了多少人，他們管不到那麼多醫院的出生的人數，出生證根本沒辦法控制。2010年戶籍改革，大眾上戶口並沒什麼限制了，很多人買賣出生證，辦雙戶口甚至多戶口，人口的數據被虛構，公安局戶籍數據造假比統計局更厲害。這是因為與戶口相聯繫的利益大概有20多種，包括購買房屋優惠在內。鄭州有個小小的派出所，一年之內虛報了1000多個戶口，譬如說張三在鄭州有個戶口，再用李四的名字去到廣州買一個戶口，張三李四都交了社保，以後可以領到兩份社保，根本是查不出來的。2000年到2019年國家統計局認為中國增加了 1.3 億人，公安戶籍就顯示增加了 1.7 億。他推算2018年中國出生人口是1000萬左右，已經開始負增長了，但國家統計局說是1523萬，增長了530萬，戶籍就顯示增長了924萬人。咁記者話：你嘅意思就係人口因為人口因素決定中國昨日嘅崛起、今日嘅轉折同明日嘅走勢。咁樣喺呢場博弈之中，你對美國嘅人口狀況有點樣觀察呢？ 李先生話：美國生育率100多年嚟一直高於英法等歐洲主要嘅大國，幾十年嚟喺發達國家裏邊亦都係最高峰。而戰之後，歐洲同美國都出現咗嬰兒潮，但係美國嘅高峰更高。呢啲對美國後嚟幾十年嘅發展極為關鍵。美國60年代開始生育率一度下降，直到1976年僅係剩翻1.74，比歐洲仲低。如果按照嗰個趨勢，美國目前已經衰退咗。不過之後美國開始鼓勵生育，尤其是里根上台之後出台一系列政策，使到生育率反回升到1989年嘅2.0，到咗2007年一直保持喺2.1左右。相比之下，歐盟從76年嘅2.06滑到1989年嘅1.65，再到2007年嘅1.51。2005年亞洲嘅日本亦都下降到1.26。喺美歐人呢一個板塊之中，美國係最高噶。不過美國佔優勢嘅人口最近10年嚟喺度下滑，目前已經降到咗1.65，估計美國今後一段時間會維持喺1.5，因此亦都會衰落。呢啲係美國需要警惕同防範嘅。而你提到人工智能、機器人喺創造財富方面嘅作用，佢認為機器人的確可以從事生產，但係佢哋唔消費，消費係經濟增長嘅核心力量，減少消費就會減少需求，減少進一步創新嘅可能。而且人工智能僅僅係實現從一到 N 嘅創新，只有人力資本先至能夠進行從零到一嘅創新。而講到美中兩國，他認為美中之間存在諸多的問題，但惡化的導火線就是貿易逆差，就是來源於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獨生子女的上一代勞動力充足，大量生產，而獨生子女這一代消費買單量的萎縮，產品過剩，需要大量出口，導致美國進多出少，還賠了自己的製造業。記者在下面就說，如果回望過去，你怎樣來到評價曾經做出過的種種的預測呢？易先生說，美國方面他曾經預測德州會崛起，中西部五大湖地區會衰落，目前正是成為現實。美國的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的報告每期都引用他的文章，美國國會中國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亦引用他的文章，不過並不知道他們是否會重視。中國方面，他在2000年之後寫過一篇文章，指出中國東北會衰退，2005年前後發表了很多文章，認定中國經濟中心會從東北向西南轉移，應該是七世紀唐朝之來最大的轉移。他這樣預測的主要根據是人口，中國生育率是南高北低，西高東低，東北最低，西南最高，意味著東北衰退，西南崛起。目前看來果然真是這樣，應該崛起的，應該衰落的，都出現了。而中國東北在1980年的 GDP 佔全國 13.7%， 2020年是 5%。 中國經濟中心在2006年左右開始向西往南轉移。以上是美國之音宇宙的報導。
中共召開兩會期間，台灣有學者就相關涉台文件進行分析，指出北京對台立場仍然維持一中原則、九二共識。不過亦都有學者認為，兩岸是否能夠從目前的冷凍狀態轉為冷和，關鍵就在於北京的一念之間。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張永泰發自台北的報導。
台灣淡江大學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張岳教授說，中共今年兩會召開期間，縱觀政協主席汪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以及外長王毅等人的涉台談話，北京對台的立場和原則就是八個字：一中原則、九二共識。他說，
一中原則是基本立場，九二共识，他这里说这是两岸谈判协商对话的主要基础。
张岳话，一中原则是基本立场，九二共识中共认为是两岸谈判协商对话的主要基础。张岳又指出，蔡英文总统今年的元旦讲话，再加上新的国安人士布局，很多人解读两岸即将要春暖花开。不过从禁止台湾凤梨进口的事件来看，大陆方面主要想表达的就是，两岸关系如果没有政治互信，不单止影响谈判协商，甚至会冲击双方的交流。由台湾著名企业家张荣发设立的国策研究院3月8号举行一场名叫做中共两会两强与两岸的座谈会，并且邀请专家学者发表看法。 張岳仲提到，北京方面應該不會對台灣採取進一步的報復措施，甚至會在兩會通過十四五規劃之後，對台灣採取更加積極的促進融合發展、促進和平統一等等的作為，包括推動共同市場以及台商在大陸上市等等。至於底線就是堅定反對台獨。張岳建議在兩岸目前的僵局之下，雙方應該明確彼此的底線，避免誤判，其次是防範意外，做好必要的危機管控，並且加強交流，避免敵意螺旋加深。台灣國防大學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所長馬振坤指出，雖然中共兩會文件顯示沒有對外採取軍事行動的意圖和準備，而另一方面，美國總統拜登在任之後亦不斷強調中國是美國最大的戰略競爭者而並非敵人，蔡英文總統亦重申無意改變台海現狀，希望各方能夠共同維護區域的安全秩序，但是台海周邊的緊張情勢仍然不斷上升。馬振坤說，包括美中基艦從黃海到南中國海不斷出現針對性的舉動，雙方對事的緊張程度不斷上升，進而牽動解放軍侵擾台灣周邊海空域，台灣軍方基於確保國土安全亦採取反制作為，使到兩岸之間的緊張情勢亦同步升高。他說，
美中台三方在台海、南海、東海乃至於黃海，這三方的軍事互動很明显的陷入了一个恶性螺旋的一个状态。
马振坤说，美中台三方在台海、南中国海、东海以至于黄海这三方的军事活动，很明显陷入一个恶性螺旋的状态。马振坤又强调，美中台三方现阶段都没有意图挑起冲突，但是紧张情势就不断增高，各方面都应该避免出现可能导致非意图性的冲突以及冲突升级的举动。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的秘书长王志胜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民进党对于两岸政策的善意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也就是以中华民国宪法以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作为基础。蔡英文总统更加不断强调，愿意同北京在对等尊严的情况之下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北京方面应该要思考不断强调的九二共识已经出现了两个很大的问题。他说，
第一个就是九二共识的诠释已经在他过去这几年当中，他单方的诠释出现非常非常大的转变。
王志胜说，第一就是九二共识的诠释已经在他过去这几年单方面出现非常大的转变，第二就是台湾社会基本上已经完全不接受九二共识，在这个情况之下，北京所谓的前提已经走了死胡同，反而台湾是一个开放的选项，北京应该要思考怎样去转变，而他认为球是在北京手上。王志胜就说，北京原本以为透过禁止凤梨进口这种已经逼统的做法可以奏效，例如造成台湾农民和民进党政府对立，或者是台湾朝野政党之间冲突，结果反而令台湾内部更加团结，更拉大了两岸之间的心理距离。展望两岸关系未来走向，王志胜认为冷和的趋势应该不会改变，包括美台都希望两岸之间可以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台湾亦已经准备好，两岸是否能够从目前的冷冻状态转为冷和，关键就是北京的一念之差。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随着疫苗在中国和世界多个国家开始施打，中国进入后新冠疫情时代，大流行病对中国经济造成巨大打击，就业市场形势仍然十分之严峻。最近当局推出了一系列的稳定就业政策，其中之一就是要鼓励城市高学历人才向农村转移，五六十年前在中国掀起的狂热的上山下乡运动似乎有卷土重来之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少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事隔半个世纪，上山下乡似乎出现重启的迹象。2020年秋季，中共七部委同时发出大学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创业的鼓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21年2月23号又发布有关于加快推进农村人才振兴的意见，同时中共各大官媒以及知名学者亦都纷纷为重启上山下乡运动吹风造势。 中外社會科學院下屬的中國歷史研究院在2020年12月22日刊文說，上山下鄉運動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壯舉。北京大學教授于鸿钧亦都发文呼吁政府重启上山下乡。中国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洪炳奇指出，应届生到城乡社区创业，换言之就是到基层工作。自从2019年中，中国共青团就印发了关于深入开展农村振兴青春建工行动的意见，计划将会在2022年前动员上千万大中专学生下乡参与农村发展建设。何先生大学毕业之后，父母就在天津老家为他安排了稳定的国企工作，但是他因为年轻气盛，不满国企单位的安逸工作，辞职决定参加人才下乡计划，去农村锻炼自己。
我是大学学的是经济学专业，当时也是家里头在城市里面拥有了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我呢，因为年轻有闯劲儿，总觉得发挥不出来自己的能力，因为太安逸了。
何先生说，他大学学的是经济学专业，当时屋企里面的帮助在城市里面拥有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而他自己因为年轻有闯劲，总是觉得发挥不出来自己的能力，因为工作太安逸，所以他就辞了职。当时正好赶上天津这边有一个考试，招募高学历人才去下乡去实现完成国家的一些政策，譬如农村振兴等等。当时他想的是趁着他年轻有干劲，可以在农村这片土地大有作为。如愿落户农村的何先生并没有想到，自己堂堂名牌大学毕业生通过层层的筛选进入了乡镇之后，但是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用，这些令到他不单止有些失望。
在我就职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而且是我们这一批人当时的情况就是我们并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重视。毕竟我们相对于其他政府的普通职工来说，我们是有高学历的。
何先生说，在他就职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而且是他们这批人当时的情况，就是他们并没有得到应得的重视。毕竟他们相对于其他农村政府普通职工来说，他们是有高学历的，上面将他们招募过来之后，他们并没有分发到他们最开始考试的时候的那个岗位，而是好像普通职工一样放到各个部门去完成简单的工作。毛泽东时代的上山下乡，从中共的理论上是为了缩小三大差别，就是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和努力劳动的差别。但实际上，上山下乡的目的除了表面上为了解决文革带来的严重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将革命热情未减、思想依旧活跃的知识青年赶出城市，以巩固政权。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中共党史及文革史学者宋永毅对美国之音表示，无论上山下乡是无事抑或是杂事，他们的相同点都是通过将知识青年赶到农村去，使到知识分子或者知识青年农民化。
你知识青年也好，你知识分子也好，那独立思想就多一点嘛，因为他有知识嘛，有知识的优势。
宋永毅说，知识青年也好，知识分子也好，独立思想就多一点啦，因为他们有知识，有知识的优势。无论是毛泽东或是习近平，他们并不希望这些人有独立的头脑，就送他们去农村，那个就是农民化。知识分子的农民化就文明来说是一个倒退，就他统治来说是一个加强，因为他要管住人民的脑才得。宋英系认为，习近平以经济问题来到游说重启上山下乡的闹剧。他说，马克思有句话，就是说历史上的那些事件第一次出现的时候，他时常还是一个正剧，但是当他第二次出现的时候，他就是一个闹剧或者是一个喜剧。你现在就可以看得到，习近平不停地在搞闹剧、搞喜剧，因为你想上山下乡，毛泽东搞的时候就是几千万人上山下乡，而且他还振振有词的。他说这些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些已经破产了。大家都知道毛泽东那个时候 亂搞，搞到天怨人怒，咁樣最後就取消咗。而家習近平就係要搞呢樣嘢。
馬克思有一句話呢，就是說當歷史上的那些事件第一次出現的時候呢，它常常還是一個證據。
鍾永毅又補充話，毛澤東嗰個時代佢仲有經濟問題，佢當時之所以將咁多嘅知識青年紅衛兵趕到下鄉去，除咗佢唔係咁好控制之外，仲有經濟上嘅問題，大量嘅人喺城市唔能夠就業，因為文革將經濟搞到一塌糊塗，而家嘅經濟冇差到去到文革嗰個程度，可以見得習近平將控制人嘅思想，尤其係將佢知識分子、知識青年嘅農民化放喺佢嘅首要地位。除咗覺得自己一身武功就無用武之地嘅何先生事先仲了解到參與人才下鄉計劃會有或多或少嘅補貼同良好嘅配套條件，甚至對自己未來嘅仕途有一啲幫助，但係現實情況同何先生嘅願望大相徑庭。佢話佢哋嘅工資同待遇並唔係好高，可能會比普通嘅公務員都差一截。並冇講因為針對佢哋嘅崗位有一啲特殊嘅補助，冇嘅。佢哋目前嘅待遇只能夠勉強維持佢哋嘅正常生活。中國嘅農村振興計劃實際上喺幾年之前就已經啟動，但係大多數仲係以公益性嘅幫助同扶持為主。可以話人才不斷流失，使到當局意識到完善實打實的補貼等的實惠性的政策才是令人扎根農村的關鍵。全國政協委員劉永好就曾經建議說，通過補貼和配套條件建設實施農業人才下鄉計劃，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據統計，大學生村官掛職期滿之後 90% 面臨重新擇業、後期管理安置的問題，大學生村官在推動階段獲得了一些政府的承諾，譬如解決戶口、優先安排、上研究生等。很多決定參與人才下鄉計劃的應屆生選擇將上山下鄉當作跳板，但是政策下不到下來，補助跟不上，實施能力差，人才下鄉之後發現事與願違，選擇離開亦都無可厚非。何先生說，他剛剛開始從事這項工作的時候，他們去到農村的時候，他們只是不被老百姓認可的，因為他們認為這些人是去賭金，因為在他們眼裡面，他們這種高科技高學歷人才是不會長期留在農村的，他們覺得他們這些人停留一兩年之後就會被政府調走或者是提職，他們不願意跟他們一些人說一些真心話，要他們去融入他們的生活裡面，所以說這些造成他們工作上的一些困難。而當何先生正式開始接觸村裡面建設的點點滴滴的時候，他意識到了一個更嚴重的問題，沒辦法跟老鄉溝通，教育文化環境的差距導致村官和村民這兩群來自不同世界的人出現了嚴重的意識形態的分歧期。何先生反映，農民有著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他們不願意通過城市人才帶來的先進技術和思想改變生活，他們更加希望等著政府救濟補助自己。何先生又說，在中國有句老話叫做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他想他用他在大學所學到的一些知識幫助農村的建設，幫助農民脫貧，教會他們怎樣去利用新時代高科技的方法去實現脫貧致富，他想這些也是國家發起政策號召的原因，但是大部分的農民的固守思想是等著政府的補貼和救濟來到解決一時的貧窮，實際上並不能夠在本質上解決他們的貧窮。歷史學家郭劍雄先生說，上個世紀中國的上山下鄉那些不叫做青春無悔，那些是青春無奈並沒有選擇的，沒辦法不承認新一代的知青確實擁有了選擇權，但他們需要面對的是新時代的問題。張女士是文革時期近2000萬上山下鄉隊伍之中的一員，去到山西插隊的時候，歲月令到他刻骨銘心，他表示目前人才下鄉面臨的困難跟當年不同的，文革時期的知青需要面對的是生存的問題，現在就需要對付的是人心。他說他們真的做到了中國最底層的農村，接受了農民最淳朴的感情教育和最艱辛的生活生產條件的教育，才知道農民的不容易，才知道了糧食來之不易。在農村這幾年 令到自己知道了中國廣大農民生存的基本生活狀況和他們的經濟條件、人情往來，和他們純朴善良的真善美的真情實意。張女士又表示，之所以有這種感覺，是因為當年知青是單純的，老鄉是純朴的，但幾十年以來中國經歷了文革、改革開放，人心變化太大了，個人的經濟條件和文化知識、生長環境的變化，令到整個社會國民素質下降了。根據自由亞洲的報導，獨立學者吳造來就認為，新老下鄉的政策目的一致，都是要將這些人打發到邊遠地區去，緩解中共的壓力。文革時期的上山下鄉知識被迫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最為痛苦的不過是國家的家園離散、軍慾分離。張女士回憶說，她是16歲離開北京的，當時北京市政府有號召她初中才畢業，屋企裏面父母嚟講非常之反對嘅，當時要去山西曲沃，係當時北京市委書記彭真嘅老家。以上係美國之音穆少華盛頓嘅報導。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嘅粵語廣播，你喺9點至11點使用嘅廣播頻率係短波7480千赫。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網站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嘅社论。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表示，美国支持缅甸人民继续抗议2月1号推翻缅甸民选政府的军事政变。
We stand with the people of Burma and support their right to assemble peacefully, including their right to
protest peacefully. 普赖斯表示，他们是和缅甸人民站在一起，支持他们和平集会的权利，包括他们支持民选政府而和平抗议的权利，以及包括线上线下寻求、接受以及发送信息自由在内的言论自由权利。美国政府强烈谴责2月1号的政变，继续要求恢复民选政府的权利，释放所有拘留人员，停止攻击记者、活动人士以及其他的公民社会成员。他们要求最大限度的克制，并且向军政府明确表示，对人民使用暴力是不能接受，亦都不会被容忍。美国和伙伴国家以及是盟友组成了广泛的联盟，向军方施加压力，要他们转变行动的方向。美国政府2月11号对参与政变的10名现任以及前任军方官员，以及3家由军方拥有或者控制的缅甸采掘公司实施了制裁。而此外，美国正在审议美国为缅甸政府提供的援助，但是美国继续强烈支持缅甸人民以及人道援助、健保、公民社会以及其他有利于缅甸人民的计划。美国国际开发署对政变作出回应，立即对原本向缅甸政府提供大约$4,240,000的援助进行重新调配。这些资金将会转移用来帮助支持缅甸公民社会、捍卫民主、加强独立媒体、享受暴力影响的地区、促进和平和和解的能力，对缅甸人民提供支持。美国仲将会继续向罗兴亚人以及其他的弱势群体提供维持生命的人道救援。美国政府对缅甸人民的支持不会动摇，对他们渴望民主、自由以及繁荣的支持不会动摇。发言人普赖斯说，和他们想法一致的盟友、伙伴国家共同和缅甸人民站在一起，对继续表达恢复民主的渴望并且走上街头的缅甸人民深信不疑，是他们的政策要务。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